思明
回到了京城，但是却没有马上回雍和宫，而是让周用成给他在外边找了个住处，在宋家老店住下来。负责和他联络的小厮莫雨听见巫先生问到四爷，急忙回答说，四爷身子骨还算好，可就是脾气大了一些，见人没话，老是拉长着脸，吓得家人一见到他就远远的躲开了。姓殷和文学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儿。上回在青雨斋，我听见他们问四爷说巫先生有信儿没有，四爷冷笑着说，哼，你们倒问我，你们是干嘛吃的？我还从来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。叫我说呀，都怪您巫先生，好好的出京干什么呢？这回来了吧，又不马上回去见四爷，可真是让人不可思议。吴思明没有马上回话，手里拿着两份文卷，在灯烛下比较着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哎，墨雨啊，你只管说呀，还有什么？墨雨淡淡一笑，又接着说，自打那个姓高的叫高什么什么来的那个人啊来了之后，四爷心里就像踏实了一些，没有那么凶了。嘿，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呢，还陪着他吃了顿饭。哎呦喂，我在四爷府里这么多年了，还从来没见过谁得过这个体面的。后来才知道，感情是巫先生您要回来了，怪不得四爷这几天天天都到门上问你有信没有呢。哎呀，闹了归齐，您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啊。哎呦，我的好巫爷，您就赶紧回去吧。巫思明静静的听完，把手中的文书放在炕桌上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，哎，很好。我说墨雨啊，你也不能在这儿久留啊，赶紧回去，回去告诉周永成，他也不用到这儿来，叫姓殷的把每天的底报送过来给我看。你和周永成文爵多陪陪四爷，要不了两天我就回府了。我呀得把这些个东西理出个眉目再回去见四爷。墨雨扑哧一笑，哈哈啊，我和周头商量定了，接您回来呢，我就……墨雨却笑着说，嗨，吴先生，我跟周头啊都商量好了，说接到您呢，我就不回去了，他替我在高福那儿请了假了，您腿脚不便利，身边没个伺候的人，那还成啊，您呢就住在里屋，我呢睡外屋，有事招呼一声就得。说完就退出去了。乌思明自己坐在里间，是一份一份的详细研究朝廷的底报文卷，直到天快亮了才在床上胡乱歪了一会儿。一连四天，乌思明是寸步也没离开过宋家老店。文爵和庆音呢是白天马不停蹄的四处奔走，到各王府打听阿哥的消息，就连谁家演什么戏，请了什么人，哪个皇孙过生日，都有谁送了礼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个小事都打听得清清楚楚，然后一一汇总报到乌思明那儿供他参考。周用成呢白天仍然是陪着四爷到部里去办事见人，晚上呢再悄悄的到宋家老店去向乌思明汇报。一直到第六天头上，乌思明算是把时局和朝政啊都理出头绪来了，已经是成竹在胸了。这天一大早起来，就笑着对墨雨说，墨雨啊，快去给我雇乘小轿来，咱们今儿个要回府去喽。墨雨早巴不得他这一声呢，一溜烟跑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就雇来了一乘禅腾亮轿。顾先生，这些天你在屋子里憋坏了，今儿个天气晴暖，坐这个透透风也爽气一些。乌思明满意的点点头，一撩袍子上了轿，吩咐一声， 咱们先出朝阳门。
墨鱼不由打了个愣怔。哎，顾先生，出朝阳门干嘛呀？不是说好了回雍和宫的吗？吴思明微微一笑。
墨鱼啊，你怎么忘了呢？朝阳门外是八爷的府邸啊。我是想打八爷府邸门前路过一下，看看八爷府邸如今究竟是个什么情景。起轿。
墨鱼虽然是满腹狐疑，也只好在后边跟着。等来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的时候，才过辰时，因为运河的河面已经结了薄薄的冰，所以码头上的人很少。码头对面呢，雄伟壮丽的八王爷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，棺盖如云，一程程的驼轿、明轿、暖轿、骡车、轿车从大门口啊一直排出去老远老远的。各家的长随，有的在照壁前的棚子下边吃茶，有的仨一群五个一伙的闲聊天，有的在阳光下晒太阳捉狮子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吴思明远远的就下了轿了，在运河边眺望了一阵子，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。他不言声注视着粉刷一新的八王府的大门，墨鱼在旁边看了只想笑。我说吴先生，这八爷府的大门有什么看头啊？大半的老远过来就站在这儿为了看大门呐？
不，吴思明摆了摆手，这情形有点不对呀。文爵前天说八爷是不见客的，今儿怎么这么热闹呢？
哎，你过去打听一下。墨鱼答应一声，就到照壁前边转了一遭，回来笑眯眯的说，吴先生，打听清楚了，感情今儿个是八福晋的生日，并没有官员来拜寿的，都是各府县的太太、表姑奶奶、舅奶奶、姨奶奶什么的来拜寿的。哎，整个一个溜须拍马呗。吴思明笑了笑没吱声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们从大门里边告辞出来了，有的还穿着诰命服色，个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，叽叽嘎嘎的说叫着，上轿的上轿，上车的上车，一会儿的功夫都走了。吴思宁站着呆呆的看了一会儿，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哎，好了，墨鱼啊，咱们回去吧。转身刚要上轿，却见西边走过来一个小丫头，手里拎着个包，径直走到吴思明身边，蹲了个万福说，
尊驾可是姓吴？
嗯，吴思明不由打了个愣着，随即点了点头说，啊，是啊，你是谁？有什么事吗？
我们太太说他瞧着您像他的一个亲戚，既然您姓巫，那肯定没认错人了，请先生进一步说话。
说完将手一让，吴思明莫名其妙的看了看这个小丫头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跟着他走过来了。果然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，轿旁边只跟着两个老妈子。吴思明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一个老妈子打起轿帘，一个30岁上下的少妇从轿里下来了。她穿了一件玫瑰紫的袈裟，套着葱黄百褶裙，向乌思明抚膝蹲了个万福。
表弟。
乌思明不由一愣，抬眼一看，眼前这个少妇水杏眼儿、柳叶眉，微微翘的嘴角旁边还有一颗朱砂痣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表姐金凤姑啊。当场他就愣住了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是 是你呀、啊。金凤姑不好意思的看了乌思明一眼。
听说表弟如今在四爷府。
嗯。
看上去表弟的气色还好。
嗯。金凤姑问了两句，乌思明只是简单的嗯了两声。俩人都不说话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金凤姑才又说，
表弟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那天怎么会冒着那么大的雨不言声就走了呢？
什么？哎呀，你还问我这个？亏你问得出口。为什么要走？因为要逃命呗。就算是被人撂到砧板上的鱼也还要蹦一蹦呢。怎么着，是不是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呢？不过这事儿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喽。如今你们要再想把我怎么样，恐怕就没有那么便当了。你是许身于人的人，我也是有主的人。怎么着，你见我有什么事吗？
凤姑不由低下了头，泪水在眼睛里一个劲儿的打转转。表弟，我这一辈子怎么说也是对不起你了，我也不想请你原谅。你们男人的事儿我不懂，也不敢问。不过有一点我却知道，四爷这个人可不是好沾惹的。表弟家并不穷，我只想劝表弟还是回老家去吧，就是耕地读书也落个平平安安呐。北京城里呀、浪大残身，不是个好地方。再说你这身子已经残疾了，还能图个什么呢？要是没有盘缠的话，我
刚说到这儿就被乌思明给打断了。乌思宁是仰天大笑啊。怎么着，你这是要给我拿路费送我回老家是不是？多成关照了，我不过一个残废人，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，与旁人没什么妨碍。四爷养我，八爷养我，总之不过是磨磨捧砚间清谈解闷而已。你就放宽心吧，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清客头上的。
金凤姑低下了头，心里明白乌思明对自己的误解太深了，可是此刻当着墨雨的面又没法深谈，只是叹息了一声说，哎，既然表弟这样说，那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表弟保重。
说完又端了个万福，转身上轿走了。墨雨见乌思明别转了脸，拄着拐杖只是眺望着河面，便上前两步说，乌先生，这是您的表姐，这是谁家的夫人呢？她是个乙龄人，女人，嫁了鸡就随鸡，嫁了狗就随狗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走吧，还是回我的风婉亭去吧。俩人说完上了轿，不言声直奔雍王府而去。再说四爷胤禛吃完午饭啊，他就从上书房回到府里来了。按照平常的惯例啊，皇帝用完早膳，正事已经商议完了，他呢还得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儿，安排好明天的公务，这才能回府呢。可是今天呢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他这心情格外烦躁。在上书房和张廷玉、马齐三阿哥印旨、九阿哥印堂、十四阿哥印题，按照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拟。这老三印旨呢是长篇大论的，
在谈他新编的古今图书集成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印堂是问三问四，印题是插科打诨，都是一脸得意十足的样子。这印真呐，被冷落在一旁，实在有点坐不住，就告辞出来，提前回府了。刚到府门口，他就看见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，在那打雀盘呢。胤禛蹬着下马石下来，把缰绳撂给周用腾，就走过去了，站在圈子外边阴森森的，一言不发。周用腾知道他肯定要大发雷霆了，急忙在旁边大喝一声：嗨，你们都是死狗啊，没见主子回来了？大白天的就打牌，雍王府什么时候有过这规矩啊？几个家人听见这一声都吓了一跳，回身一看，好家伙，四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，就站在他们身后，一个个吓得是木雕泥塑一般站在那儿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。胤禛只是怒气冲冲的盯着他们，半天没说话。这么一来，家人们觉得压力更大了，扑通一声全都跪倒在地，把纸牌啊扔进火盆子里烧了。一个长随磕了个头说：四爷，这大长天的没事就忘了四爷的规矩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哼，再不敢了？你们已经敢了，难道还要再吗？刀仆呢？叫他过来。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的长随们一个个磕头如捣蒜，回不出胤禛的话，急忙飞跑着过来，跪倒在地。四爷，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，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胤禛正要说话，冷眼看见红石、红丽、红昼兄弟仨人从西花园月洞门那边出来了，一看见自己蹑手蹑脚的，竟然躲着要往东书房去，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站在那断喝一声：站住，过来。兄弟仨人不由对视了一眼，急忙走过来垂手示例。胤禛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好好得很呐，我在外头忙国事，家里人斗牌的斗牌，逛花园的逛花园，溜大街的溜大街，没王法了。红丽见哥哥和弟弟都噤若寒蝉，急忙跪下陪着笑脸说：阿玛错怪我们了，原本都是在东书房读书来着，墨雨来说乌世伯回来了，阿玛又不在家，我们怕冷落了乌世伯，这才过去。话还没说完呢，胤禛不由精神一振：啊，什么乌先生回来了？一听说乌先生回来了，他顿时把众人的过错都扔到九霄云外了，眉头轻轻的抖动了一下，也不管众人长短了，甩手径直奔了月洞门。周永成向众人扮了个鬼脸，也急忙跟过去了。胤禛匆匆忙忙的进了园子，转过一片竹林，只见乌思明已经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多时了。他便停住了脚步，仔细打量了一眼乌思明，他觉得乌先生比离开京城之前稍微瘦了一点点，也黑了那么一点，但是精神看上去却很好，神清气爽。他急忙往前走了两步，按捺着自己激动的心情，矜持的笑着点了点头说：哎呀，乌先生回来了，真是久违了，身子骨看上去倒像比离开京城的时候还结实了一些呢。乌思明也在仔细的审量着胤禛，从头到脚仍然是干净利落，一丝不乱，只是脸色有点苍白，眼圈有点发暗。他一边拱手作揖，一边笑着说：给四爷请安了，这屋里刚刚生了火，叹气太重，我就陪四爷在园子里走走如何呀？胤禛点了点头，示意周用成过去搀着乌思明。 俩人在这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。他们俩呀、都是十分深沉的人，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感觉。这次分别这么长时间，好像都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一时半刻谁都没先说话。走了有两箭地远近了，胤禛才长长出了一口气。武思明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四爷，看来您心事很重啊。”胤禛沉重的点了点头：“哎，昔日东林士人有这么个对联，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，国事家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如今局势艰难如此，我能不焦虑吗？”哎，不瞒你说呀，吴先生，这一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呐，就像是独自一人穿行在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里，没一个人可谈，没一个人可问，没一个人来指点迷津，也不知道尽头在哪儿呢。风急天寒路暗，您说我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？唉，还有，我真怕你一去不回，或者是，四爷，或者是我有畏难情绪，不敢回来了，是吗？王爷以朋友之道待我，我就是粉身碎骨，也只是寻常的报答，焉敢苟且呀？不瞒四爷说，我回来已经有五天了。胤禛不由一下子停住了脚步，诧异的看着乌思明：“什么？回来五天了？那为什么至今才……”四爷，我在四川知道京中的变故，就开始收集底报和朝廷的文书。回到京城之后，我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的案卷，用成墨语、文爵、姓殷，走马灯似的为我打探消息。如今呢、朝政时局我已经了如指掌了。今天朝廷下了旨意，八爷的门人黑硕哲做了礼部尚书，奎绪晋封左都御史，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。今儿个四爷回府里这么早，是不是为了这些个事儿心里惆怅啊？胤禛愣怔了一下，随即摇了摇头说：“要说呀，官场上这些个事儿，官员们提升罢免，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，本来呢不关我什么事儿。但是尚书房事前连个招呼都不和我打，事后也不征求我的意见，切，我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。您说我这个管事亲王当的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